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54回。寒冰珠虽然同样闪着白光，但是此珠一到手之后，就有一股冻彻肌肤的寒意，让韩立机灵的打了个冷战，急忙将它先收进了储物袋中。这可和白皙配的温凉感触完全不同，看来呀，更胜玉佩一筹啊。如山老者见了这一幕，嘿嘿一笑，身形一闪，先进入了玄金道中。其他的修士见此，也纷纷按照早已选好的通道进入了峡谷。只是片刻的功夫啊，通道前的众修士就少了一多半。韩立，你先进谷吧，几天之后我们在峡谷尽头的传送阵见面。极阴祖师望了一眼韩立，嘱咐道。韩立自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应了一声之后，人就向竖着的熔岩路石碑的通道走去。不过在走进去之前，韩立还是神色如常的向四周扫视了一遍，结果心里头有些惴惴不安。那玄谷老魔头至今都还没有露面，难道突然改变了主意，独自溜走了不成？韩立不由得往一些不好的方面想去。哼，毕竟人心难测呀，难保玄谷上人一见极阴势大，他又改变了主意呢。不过要真是出现这种事情，韩立也绝对不客气的将老魔头的底细在不妙的时候拿出来当做一个筹码用来保命。韩立想到这儿，目中是凶光一闪啊，也许这个动作刺激了某个人。韩立正有些恨恨之时，玄谷上人从容的声音忽然在他耳边响起，
别东张西望了，我现在就藏在附近，只是没有现身而已。哼，你好自为之吧，过了冰火道，我自然会和你联系的。
说完此话，玄谷上人的声音再次听不到了，但是韩立心里头惊喜之外，总算放下心来，大步的走进了通道内。一股股热风顺着通道是迎面吹来，让刚刚踏进的韩立马上有了身处热炉边的炙烤之感。韩立皱了一下眉头，凝神向前方望去，通道只有两丈来高的样子，并不算如何高大，但前面隐隐溢出的刺目红光让人有一些触目心惊。韩立舔了舔有些发干的嘴唇，森然的目中一闪，当即一步步的走去，每一步的迈出都感到周围空气的温度似乎就高了一分。二三十步走过之后，韩立再也无法向前了，因为周围的高温外加的时候不时吹来一两股热风，让他脸上的这个肌肤是隐隐有些生疼啊。韩立犹豫了一下，先在身上释放了一层水属性的护罩，蓝莹莹的光华将韩立罩在其中，烘烤的炙热感觉马上大减。随后他单手往储物袋上一拍，一道青光飞出，落入了他的手中，正是那件避火宝衣。韩立不加思索地将这个东西穿在了衣衫的外面，顿时一股凉意从宝衣上传出，韩立精神一振，继续迈步向前。十几步之后，眼前蓦然一亮，一道红的光壁挡住了去路。 韩立这次只忘了关闭树眼之后，就一头扎了进去。因为他听到身后有脚步声传来，看来呀，有其他的修士也走了进来。他可没有什么兴趣和其他修士打什么照面。在炫目红光中的一阵头重脚轻之后，原本消失的高温就如同逆袭的怪兽一样气势汹汹的狂涌而来，人的水属性的护罩蓝光闪了几闪，马上摇摇欲坠了起来。还没有从头晕中恢复正常的韩立吓了一大跳，急忙将身子上的灵力是狂涌而出，才重新稳定了护罩的状况，定神向四周看了一下。赤红的山石，红黄的土地，散发着红光的草木，深红而模糊的天空，一切都是火一样的颜色。站在护罩之内，身上穿着避火宝衣，那种几乎空气都在燃烧的感觉，韩立仍然能清晰地感应到。韩立深吸了一口气，神色阴沉了下来。若是在这样的高温之下只待个三五个小时，他就是不使用任何宝物，想必通过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根据紫灵仙子所说，在这第二关的冰火道上，所有修士都无法腾空飞行的，只能依靠双脚是一步一步的慢慢前行。如此一来，传送稍远一些的人只有不眠不休地走上好几天才可能走到峡谷的尽头。这可不是单靠修士的修为才能够办到的事情，还要看他们拥有御寒防火的宝物效果了。而且这路上恶劣的环境并不是众修士面临的唯一问题，峡谷内聚集的冰炎属性的天生妖灵才是他们安然通过此关的最大的障碍。降闯此关的修士每次都有一小半死在这些妖灵手上，除此之外，在半路上被心怀不轨的人偷袭暗算抢夺宝物，这也是历次冰火路上闭眼的一幕。毕竟啊，越靠近峡谷的传送阵尽头，越有可能碰上其他的修士，而抢了他人的御寒防火宝物，就可让自己生存的机会大涨。想必一些快挨不过去的修士肯定会毫不客气出手的。韩立在原地直直站立着，并没有马上行动，而是眯着眼睛一边打量着四周，一边分析一下所知的信息在想着什么。足足一盏茶的时间之后，韩立神色动了一下，从怀里边掏出了白锡佩，将其挂在了腰间，然后将蓝色的护罩一收，玉佩的白光代替了蓝光，罩住了韩立四周。法力是一点不能浪费的，在这里打坐休息纯粹是自杀的行为啊。抬头望了望天空，勉强辨认出模糊的红日，并认准了方向之后，韩立就毫不迟疑地上路了。前方除了一堆堆的乱石和半人高的笔直怪树之外，根本没有什么道路可走，只能蹒跚地慢慢而行。仅在火热的空气中走了一小段之后，韩立被泛着妖异红光的野草拦住了去路。他望了望这些诡异的草木，双眉不禁皱了起来。蓦然，一颗蓝色水球从手中是飞射而出，击在了草地之上。结果呢，蓝光在碰触草木的瞬间，哗啦的一声响之后，化为了一道 白色的水汽。韩立神色微微一变，向草地的两侧望了一眼，结果入目之处全是这种怪异的野草，根本没有其他的道路可走。韩立踌躇了一下，一咬牙，试探性的踩了上去，并走了几步。当双脚一踏进野草堆的时候，韩立总算知道了熔岩路的可怕。这哪儿还是什么野草啊，分明是一根根炙热痛红的利剑，不但锋利无比，而且附着的那股火焰能量更是让他吃了不小的苦头。虽然有白皙佩及避火宝衣的保护没有什么大碍，但是自大腿以下的阵阵刺痛让韩立大有举步维艰之感。韩立只走出了数丈，就不得不再次将水属性的护罩打开，彻底的将全身护住。虽然说这样一来法力消耗飞快，但总算让韩立飞也似的在草丛中疾奔了起来。他不得已的施展开了罗烟布，只见一个蓝莹莹的鬼影在刺目的红光中东一闪西一晃后，人就化为了一个小黑点儿，渐渐的远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一个吐火灵根的修士，只有300年不到的修炼生涯，就有了现在的修为，让他以傲视数片海域而在当地声名赫赫。甚至有人认为他是乱星海近100年来最有希望晋升元婴期的修士之一。谁呢？这个人叫做卜旭。卜旭非常享受这种别人的敬畏、羡慕的眼神和盛赞。哎，可是自家的情况，卜旭自己很清楚啊。若不是他当年在一次外出游历的时候，碰巧在一个四级妖兽的肚子内发现了一颗上古时期的分元丹，让他省去了100余年的苦修，恐怕他现在还在筑基期那里徘徊不尽呢。可也就是这个灵丹让他尝到了上古灵药的甜头，因此早就瞄准了这次虚天殿之行，并提前趁其他人不注意之时高价收买了一只火龙虫。他要冒险闯一下内殿，用此虫来收取那名震乱星海的顶级秘宝虚天鼎。只要有了虚天鼎内的诸多宝物和那传闻中的补天丹，想必他突破元婴期几乎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当卜旭进入虚天殿，先后见到这么多元婴期老怪物到来之后，嘿，一下子好似凉水浇头，是怀里抱着冰啊，心里头冰凉无比啊。元婴期修士来到此处，当然是冲内殿的宝物而去，虚天鼎肯定是重中之重。以前虚天殿虽然也有元婴期修士光临，但那呀只是3-4个而已。嘿，可是这次竟然一下子吸引了8位元婴期的修士，这自然让他大感希望渺茫了。不过既然来到了这里，他也不愿意就这样灰溜溜的回去，还是抱着万一的希望顺利通过了鬼雾，并进入到了熔岩路上来。说实话，如果说是鬼雾和后一关的极妙幻境他还有几分畏惧的话，但是对于冰火道则根本没有放在心上，也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会无法通过此关。 因为他修炼的功法正是乱星海名气不小的太阳诀。这个功法呀，可是乱星海火系功法中可挤进前十名之列的顶阶心法呀。他用此功法中的太阳真火，不知道把多少敌人化为了灰烬，送进了无尽的深渊。因此对避火之道，他自然是信心十足，觉得实在是小菜一碟啊。当然了，这么多年来的修炼生涯，他也不会自大的赤手空拳就想过此熔岩路，还是准备了两件防火的法器。倒不是他不想再多准备几件，而是为了购买那火龙虫，已经让他几乎是倾家荡产了。身怀太阳诀的他，也觉得有着两件法器辅助，在这熔岩路上完全应该不成问题。可现在的卜旭啊，已经后悔的肠子都要断了，因为一进入此地不久，他就发觉太阳诀虽对避火热的确有着奇效，但同样他若不想在一时半会儿之内被四周高温烤成人干的话，就必须不停地让太阳诀处于全力运行之中。和他一开始想象的只要一点点法力消耗就可以无视恶劣环境的想法大不一样。在外面的时候，他只要运行一成的太阳诀功法，就可以让普通的火焰避免直接炙烤。显然这熔岩路散发的高温和外面的反火那可大不一样，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肯定因为禁制的原因，对火系功法有什么克制在里面。而他那两件避火法器在这种诡异的环境下所起的效果实在有限的很，这让已经走了数个时辰的卜旭心慌意乱。因为按照功法消耗的速度来看，虽然手上各抓一块灵石不停地补充灵气，但顶多呀只能再维持大半天左右的时间，他就会因为法力枯竭而化为灰烬。卜旭自然不想就此冰解而亡，他一边紧张地狂奔而走，一边四处不停张望着。可是四下里静悄悄的，一个人影都没有啊，这让他想击杀其他修士抢夺避火宝物的想法也是胎死腹中。越是这样向前奔驰，卜旭的绝望之感就越发的强烈。一连狂奔了一刻钟之后，卜旭终于停下了脚步，目中满是焦虑之色。虽然说有清灵术等法力加持着，但是照这样的速度根本没有希望冲到峡谷的尽头。况且他再奔下去的话，即使碰见了其他的修士，身上的法力也会严重的不足，到时候就别说要击杀别人，别人一见他如此的虚弱，恐怕反而会向他出手吧。卜旭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原地来回走动着，随着时间的流逝，心里头各种念头想法纷纷涌上了心头，试图找出一条活路出去。蓦然他抬头望了望深红色的天空，脸色阴晴不定起来，一丝决然之色在面上闪过之后，他身上黄光一闪，身形竟徐徐地漂浮了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他连眼也不眨，一脸的小心之色。当离地两三丈高的距离的时候，仍然没有什么事情，这让他可是面露狂喜的颜色，因为这个高度完全可以让他施法飞行了。而他呀，只要施展的飞遁之术，到峡谷的尽头岂不是片刻之间的功夫。强按住心中绝处逢生的狂喜，卜旭一掐法诀，身形化为一团黄光，就一闪即逝的从原地消失了。轰的一声巨响， 刚刚飞出十余丈的补穴，竟然被深红天空中的一道银色闪电直接劈中，当即惨叫一声，身子马上化为了飞灰，消失得无影无踪，并从半空中掉下了两件东西，落在了一旁的草丛之中，是生息全无。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55回。